觉得刚刚在诗歌里面的信息非常好，也是符合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先用一些诗歌哈，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吧。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在用你自己的恩典，用你的宝血，主啊，用你自己的大能来撤去我们身上的枷锁，释放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到你自己跟前来的时候，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释放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不再受捆绑，主啊，我们是被得医治、被得释放、被得拯救的。主啊，我们在做你里面，主啊，我们心中满有的平安跟喜乐。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心到你自己跟前来，主啊，你亲自向我们扬脸，主啊，从你施恩的宝座留下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保住，主啊，以至于我们晓得，只要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成就，主啊，求你让这样的信心坚立我们，一直在你的跟前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你用你的灵来亲自教导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来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我在以前哈曾经看过一本从英文翻成中文的一个属灵的刊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亲眼见你》。下面一张，有没有那个 point？ 这本书哈是英文翻成中文的，它是 Daring to Draw Near， 是 John White 写的这本书哈。那这本书里面讲什么东西？他在讲在圣经当中十个有流转性的祷告，这本书在讲十个在圣经当中有流转性的祷告。我们晓得在圣经中里面的祷告多不多啊？非常多哈。那一些非常有名而且具有流转性的这个祷告多不多啊？也很多。所以要从这么多的祷告当中选十个出来书写的话，容不容易啊？不太容易哈。所以这个作者当然有他自己选这些祷告的一些主观的一些标准，取舍的标准。比如说像亚伯拉罕的 OK， 在跟神哈，亚伯拉罕我发觉他也是像生意人一样，可以跟神报那个讨价还价，对不对？当神要灭掉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跟神祷告，那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祷告。有跟雅各的祷告也在里面，大卫的、摩西的、但以理的、还有这个约伯的，后来新约里面保罗跟耶稣的哈，这些祷告放在里面都非常好，我也认同哈。可是我发觉哈，有一个在圣经上说，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从来没有像这日这么大一个伟大的一个很神勇的祷告哈，却不包括在里面。我自己觉得哈，这是有遗珠之憾。那么今天呢，我再跟大家再分享这个约书亚记第十章的时候，比较特别跟大家哈来一起思想这一个神用改变天体转动的这个神迹哈，来回应约书亚这一个一般人不敢开口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先来看这个祷告，不单是如此哈，跟这个历史事件有关系的有一些属灵的教导跟属灵的原则，也是今天哈我希望透过在约书亚记第十章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请大家哈把你们的圣经翻到约书亚记第十章。我们在讲第十章的时候稍微回顾一下哈，在上个礼拜第九章里面所讲的上次上个主日所提到的，就是距离我们把那章打开好吧，下面一个图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哈，就是吉甲是在没有好，就是在上个礼拜我们所讲到的，就是说在以色列人扎营的这个吉甲，看到啊，在右上角这个地方是吉甲，这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进攻整个迦南地的大本营吉甲。所以在他们在这个距离吉甲西方差 差不多有25迈的地方哈，是叫做基片，你们看到没有？看那个基片啊，那距离大概有25迈的地方啊。那上个礼拜就是基片哈，他们这些人用诡计，成功的欺骗到约书亚跟他们的众领袖哈，跟他们发誓立约啊，这个结盟 ，OK， 他们骗了他们，所以基片哈变成。以色列人攻打整个迦南地的当中唯一一个城市跟他们在本地人结盟的 OK， 这是很特别的。那么在很快的时间之内，他们就发觉哈，基片说谎话，可是呢约已经签了怎么办呢？所以以色列人遵守他们的盟约，那基片人呢就愿意接受这个他们的惩罚哈，做以色列人的永久的仆人。做什么事呢？在圣殿里面劈柴挑水 OK， 这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哈，约书亚记第9章所讲，进入到第10章的时候，我们翻开来看啊，大家所念到的第10章是讲到在基片东南边的哈，这个叫耶路撒冷 ，Jerusalem 哈，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城的王叫什么名字啊？亚多尼喜德哈，这个王当他听到了基片，啊，还有他旁边哈这几个，请再按一下好不好？再按一下，你们在那边再按一下这个。再按一下，再按一下，继续按 ，OK， 都出来哈，继续按。所以在这个基片旁边的3个小城哈，全部都归顺给这个以色列人哈。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又急又气又怕 ，OK， 因为这个基片城是相当大的一个城哈，比他爱城还要大，而且这个本来应该是很强壮，是他们很好的一个联盟，可是居然背叛了他们，所以心里面很害怕，怎么办呢？就跟赶快跟这个南边的这几个希伯伦王拉吉基莫还有这边的哈这几个王哈，他们就跟他们求救。那结果很快的，我们所讲的南方5个王的联盟哈就成立了，然后他们组成联军，就一起到这个基片城这边哈要打基片。这是我们刚刚在所练的前半段。那基片人知道了这些联军要来打他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赶快派人到基甲去哈，向这个约书亚去求救。所以我们来看哈，约书亚记第10章第6节他是怎么说的哈。下面一章，哎呦，我是不是就拉了？你们把这赶快练完哈，弄完就往下面走了。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第10章第6节哈，他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什么？哦，三地的亚摩利人的诸王，其实不是诸王哈，只有5个王哈，还有 more than that， OK， 他们 exaggerate 哈，哇，这么多王要联合来打我，所以你赶快要派要过来救我们。那么因为刚刚。”以色列被骗哈，跟这个基片的人结盟，所以呢，基片现在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盟邦 ，OK， 而且是他的仆人，主人要不要管仆人的事儿啊？要，他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哈，所以他必须要去帮助。不单是如此哈，因为这个约书亚也是个战略家哈，所以他晓得好不好，干脆趁这个机会哈，一次打垮南部这么多王聚集在一起啊，一次就把他们打垮。所以约书亚就带领了他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的军队哈，赶往基片去救助，然后就揭开了南部的战役。他们刚刚结束中部的战役哈，就开始了南部的5王联盟的战役。这是我今天下面后面要特别花时间跟大家所分享。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10章8到11节，好不好？啊，我先请弟兄练这一半部哈，然后后面还有后半部哈。请弟兄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好，下面一张，我们请姐妹来练好不好？预备，请练后半部。预备，请。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原文是石头哈，在打在他们身上，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好，这段经文我们要好好看一下哈，因为这边讲到神的介入跟人哈怎么样去回应。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亚第十下面一章好不好，第十章第九节，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他们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姐妹，我们练这个约书亚记练到现在哈，你对这段话熟不熟悉啊？非常熟悉哈。那这段话是在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在攻打的时候，神常常跟他们讲的一段话。在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有没有讲？有。在第二次打这个爱城战的时候也讲过。那么神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告诉以色列人说，在还没有开战以前，我就给你们一个一定打胜利的保障，不管这个对手有多强，不管这个战况有多剧烈哈，我保证你们一定是打胜。如果你还没开战以前有人就跟你讲你一定打胜仗的时候，你的信心是怎么样啊？饱不饱满？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算命呢、啊、为什么要去算命啊？算算哎，我这一压下去到底赚不赚钱，这一仗打了赢不赢，对不对？这神已经告诉你了，你是必胜无疑哈。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哈，当神在开战以前就跟他们说的话，对他们来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当然他们在打南部战役的时候也仍然是如此说，我们来看看哈。所以当神跟约书亚讲了以后，约书亚当夜哈就带了所有的军队 OK，然后圣经上说整夜哈，就是夜行军。你们当过兵的举手我看看，有没有当过兵的、啊、有没有夜行军呢、啊、OK， 这是一个夜行军哈，而且是急行军啊，在晚上连夜赶路哈，没有休息的片刻，走了25里的路 OK。 所以在天还没有亮以前他们已经赶到了这个基片，天还没有亮以前，换句话还在黑的时候，他们已经赶到了基片。你知道这一段路哈，他们是从吉甲往这个基片的这条路上走的时候哈，这是一个上坡路，路相当陡的 OK。 因为约旦他们在吉甲是在约旦河的平原哈，可是这个基片是在山地上面，所以 是一个往上面走爬行的一个路。耗不耗体力啊？很耗体力的，而且是急行军哈，所以是相当耗体力的。不单是如此OK， 那么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走路啊？晚上走路，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了哈。所以我们在急行军的时候，我就是看着前面走路哈，因为前面都看不到哈，就一个跟着一个走的。所以辛不辛苦啊？非常的辛苦。但是以色列人哈，在约书亚的率领下，不怕难不怕苦，他们把这个已经走到了这个基片的这个地方。然后到了基片以后，圣经上说哈，他们猛然的临到了敌人。圣经说、啊、猛然的临到意思是什么？突然之间临到。所以那些包围在基片旁边的五王联军的时候，根本还没有想到以色列人这么快就到，可能还在睡觉哈。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惊讶，对那个五王来说哈，突然看到约书亚的出现的话也是一个 shock。 不单是这个样，当他们到了以后没有说哈，我们休息一下哈，把稀饭煮好哈，吃一吃，然后有体力以后再打仗，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没有，他们到了以后立刻就发起突袭哈，攻击可能正在睡梦当中的这些联军哈。所以这攻其不意之下哈，他们就大获全胜。跟着这些他们就逃跑啊。怎么逃跑呢？他们是往西边逃跑 OK， 就是往上伯和人的地方去逃跑，向西边走。那他们逃的时候，以色列人说，哎呀，我们已经走了这么久，我们休息一下吧。有没有啊？有没有？没有，继续的去追赶哈，这些逃跑的一直追到南方的这个马基大跟亚西加，这是很长的一段路哦 OK， 从他晚上就开始走哈，所以需要有很多的体力，很大的努力，很多的耐力，还需要有意志力的贯彻哈，他们才能够在走这么长的路之下哈，去打这场仗 OK。 那这个就是因为神告诉他们啊， 赢，你们一定要打胜仗，给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哈，去把他们的体力耐力哈 stretch 到极限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哈，当神告诉约书亚你打这场仗一定打胜的时候，给了这个应许，他们并没有说哎呀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怎么，我们就好好偷点懒吧， OK， 我们松散一下子哈，我们不努力了，我们不作为了，我们坐着就等着胜利的果子从天上掉下来。以色列有没有这样做啊？没有。相反的哈，我们看到了他们从头到尾，他们是非常的认真努力，他们是非常的尽心尽力的去征战的。我就想到哈，让我们打属灵，基督徒在打属灵征战的时候，神是怎么应许我们的？啊？神怎么应许啊？打赢还是打败？打赢还是打败？打赢的举手。不举手就是打败哦。我们是一定打赢的哈。神说你只要披戴我所赐给你的属灵的军装，我保证你打赢的，而且站立得住， OK。 可是我就在想，今天神给我们这样保证的时候，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常常我们不是在打仗，我们是在进入那个 Six Flags 游乐场里面去哈，晃来晃去的哈，我们非常松懈，所以我们常常会被撒旦击败，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紧迫性啊，即使神给了我们这样必胜的保证，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把握住。这是我们从今天啊看这个以色列人 ，OK， 在他们在进入在迦南地的时候，有一个很不一样的 spirit， 跟他们第一代的这个前面那一代完全是不一样。他们是尽心竭力的尽他们的本事啊，这是人的这一部分。我们来看神的那一部分哈，所以在他们打这个南方仗义的时候，神不但在战前告诉他们说打赢还是打败啊，一定打赢，给他们这个保证。不单是给他们的保证，在他们跟这个敌人在发生攻击的时候，在第十节里面说哈，耶和华使敌人在以色列面前怎么样溃败。OK， 神让敌人在以色列人面前溃败。换句话说，在打仗的时候，神有没有介入？有，不单战前保证。打仗的时候也亲自的介入哈，不单是介入哈，在基遍城打赢了，他们逃跑的时候哈，以色列人在后面追杀 ，OK， 追杀的时候神仍然去帮助他们，所以在这边所讲哈，当他们在从夏伯伦到亚西加这一路上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啊？啊？神降冰雹。大冰雹还不是小冰雹哈，我们每次看冰雹都剪出来的话像一个 corner 这么大，这是像个棒球这么大哈，这是很大的像石头一样的冰雹打下来，所以这个原文它是石头哈，在英文的翻译要比中文的翻译更加的确切啊，贴近原意。英文的翻译说神是从天上丢石头下来，神从天上丢冰雹下来。你看过棒球人举手看看，棒球哈，棒球那个投手哈，投手在投球的时候三杀对方的时候是怎么样啊？对方打不到你的球，对不对？可是他提的准不准？非常的准。如果说今天神从天上丢石头下来的时候，你觉得打的准不准啊？啊，神准 ，OK， 绝对都是封杀掉，都是三，就是应该叫三阵就出局的 ，OK。所以神从天上准准的丢石头打下来。你知道在追赶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不在当中啊？有，在这个地方。可是这个冰雹只打谁啊？啊，你觉得不是很奇怪，从天上这么多冰雹打下来的时候还选人打， OK， 还专门选谁打？选这些敌人打。你说这是神迹，是不是神迹啊？这第一个我们就看到神迹哈，神是这样子把冰雹砸下来的， OK， 所以才说打死，用被冰雹打死的怎么样比他们杀的还多。 Of course， OK， 神是 intentionally 有目标的砸石头下来。神有没有介入？有没有介入啊？神当然介入，弟兄姐妹。所以当我在这边我们看到哈，在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尽心努力的时候，神会不会帮助啊？神是会加倍的帮助。所以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什么，他说什么，在神的旨意里面怎么样，凡事都能够成就，因为神要替你做这件事情。所以神有没有替以色列人征战？ absolutely 哈，在这上我们亲眼看得到。所以当我们在看了这个历史的事件以后，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当中哈，神要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些属灵的原则。第一个，神要我们看到的，新旧约都一样，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工啊？回到上面那一个，前面一个。第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记得哈。当神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打属灵征战的时候，只要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神一定什么？与我们一起来练，好吧？是我们是与神同工。告诉你旁边，再讲一次哈，什么？我们是与神同工，记得哈。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去打仗哈，我们是跟神同工的。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常常看得到，每一次神告诉约书亚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神是不是在袖手旁边，在旁边看来看去的？他照样做事哈。他告诉约书亚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神同样也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不单有一个属灵的原则，还有一个属灵的教训。下面一张哈，还有一个属灵的教训。什么教训呢？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哈，这边再讲一个什么先后的次序。当我们跟神同工的时候，有一个先后的次序的。什么先后的次序啊？我们先有神看得到，那什么什么信心啊？信心不是一个嘴巴的信心，是个什么信心啊？一个信心的行动 action。 我们先要让神看到了我们有这个信心的神动，然后我们才会经历到我们原先想都想不到看都看不到的神的奇妙的作为，有时候叫做神迹。阿们。你先要有神看得到的信心的行动。所以你看看他们在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抬约柜的祭司怎么抬的啊？约旦河的水涨得非常的高，他们有没有说约书亚你自己先走啊，我们跟着你后面走？他们是怎么走的？他们就像自杀一样哈，直直的朝这个约旦河里面走进去啊。当他们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水以后，怎么样？神就让约旦河的水分开。阿们。他们先要把脚踏进去，那个叫做信心的行动，神就把约旦河打开，对不对？当他们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叫他们怎么打法？去绕这个耶利哥城哈，每一天绕一层，绕一次，第七天绕几次啊？其实绕完了以后是不是就算了？还要大声喊，神从来没有告诉他们喊了以后有什么结果，没有，神就说你要这样去做，他们就像呆瓜一样天天就这样去转啊。 OK， 打仗也没这样打过，可是他们按照神的吩咐完全做到了以后，一喊完怎么样？哇，这么大个城哈，垮，整个垮下来。 OK， 他们是这样打进耶利哥城去的。同样的，他们在打武王，跟这五个王有这么多的军队哈，力量比他们强大的多，不要多少倍哈，可是神要他们去他们就去。 OK， 他们就去打这个力量比他们大，人数比他们多的这个联军，打赢了没有？神怎么帮助他？这样砸哈。 OK， 所以死的比他们去用刀杀的还多哈。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天上的神行大能，能够行大能的作为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地上的百姓，你跟我哈，用信心去顺服天上的神。阿们。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做我们自己分内的事情哈。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常常像我们今天啊，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求这个求那个，就发觉好像怎么搞的，神应不应呢？神应不应呢？我们等一下要讲讲哈，昨天晚上星期五晚上来听见证的举手我看看好不好啊。啊，我们要讲讲那个见证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求这个求那个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神应允我们，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是在一个不顺服神的光景下面去跟神祷告。我再讲一次哈，我们是在一个不顺服神的一个光景下面去跟神求这个求那，那你说神应不应呢？应的对你都不好哈。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在信心的顺服下面跟神祈祷的时候，即使这个祷告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啊？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你看看他会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跟我们哈，你是不是用一个信心顺服的一个态度一个行动哈去看这个事情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所学到一个属灵的教导是什么，我们与什么，我们是跟神同工的。同工的话有一个什么样的原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谁先谁后啊？我们先要有让神看到我们的信心的行动，神就做他那一部分，做了奇妙的做他那一部分，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这个属灵的教导，就属灵的原则，就是当约书亚神告诉他说你一定打赢的时候，神有没有告诉约书亚说嘿我要怎么样去帮助你啊？有没有讲出来？有没有？没有。神怎么帮助他，他不晓得的。所以我常常在想哈，如果神已经先告诉了约书亚我要降兵报啊，帮你来打这些敌人的时候，你觉得以色列人会不会这么努力去征战了？我们人都有什么惰性的啊？既然神这样打仗的话，那我们不必了嘛，就是这那兵报多打十几个就行了啊。 OK， 我们就不会这么努力去征战。所以今天神没有把他怎么样来救我们，怎么样实行神迹的方式告诉我们，神不会先告诉我们下面一章哈，这个属灵的原则。神行神迹的时候通常怎么样，有没有告诉你啊？不会告诉你的。对你好还是不好？在新约里面哈，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啊？什么神迹啊？水变酒的神迹，对不对？耶稣去参加那个迦拿的宴席 OK，结果耶稣的妈妈也去了，结果酒喝了一半酒没有了，很扫兴哈。那怎么办呢？耶稣的妈妈就来找耶稣，想想办法吧。好，耶稣说好，我想办法。耶稣有没有跟他说哈，我要行一个神迹叫做把水变酒，有没有这样讲过？没有。他怎么说啊？他叫仆人，你们来哈，你们去挑水，把六个口缸的水啊全部给我挑满，全加满。你觉得那个仆人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们现在是缺什么？那叫我把水添满干什么哈？我们不是缺，我们是缺酒，不是缺水啊。OK， 如果他们乘着这个疑惑，不去把这个水缸弄满的话，哇，这个神迹可能就没有哈。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去做啊，哇，把这个六个水缸的水哈填得满满满，填满了以后，耶稣说什么？再把那个水挑出来，然后送给宾客去吃完。哎，这些宾客不知道，仆人知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是水啊，还是洗脚水哦 ？OK， 这个他说我们拿水去，人家是要喝酒，我们拿水去的时候开玩笑，我们不会被 fire 掉啊 ？OK， 如果说他们有这疑惑，不把这个水送去的话，怎么样？神迹还不会出现。所以我常常在想，酒是在哪一刻，水在哪一刻，在哪个时候才变成酒？你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那什么时候才变成酒的？那你想象的空间很大啊。OK， 不管怎么样，当客人喝到酒的时候，是什么酒啊？是上等的美酒，美酒哈，上等的美酒。OK， 所以连管家说，这么好的酒，为什么到现在才拿出来哈？因为是刚刚才变出来的新酒。好，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先告诉这些人他要行什么样的神迹？有没有啊？完全没有。这只是耶稣所行的所有神迹当中一个例子，所有神迹都是这样的。耶稣在五饼二鱼的时候有没有先说哎呀，我要把五个饼二鱼两条鱼会变成很多人吃，有没有告诉他们啊？ No， 行神迹神不会先告诉你的。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跟神同工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跟神同工啊？神要我们去做他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跟神同工的哈。那么来自于神的那种超自然 supernature 的那个神迹哈，不会出现，除非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做了我们什么都该做的事情，要做完 OK， 要把那个水送到宾客的口里面去的时候要做完，然后神迹才会出现哈。弟兄姐妹，抱歉啊，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今天跟神打交道的时候，你必须要懂什么呀？懂谁呀？懂你自己， 懂谁啊？我们一定要了解神，圣经就是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位神，让我们看得到。所以今天我们跟神同工的时候啊，我们要做到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哈，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哈会讲一件事情，我们会说一些很属灵的话，就是啊，我正在等候神。你们听过这句话啊？这句话属不属灵呢？属不属灵啊？哎呀，牧师在请我要去做同工，那我现在正在什么等候神，是不是有这个意思让我去服侍神？你听过这话？他们一讲我都不好意思讲话了，对不对？他在等候神嘛，对不对？我们都在等候神啊。所以这句话很属灵，好不好？很好。可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神说不是你在等我，是什么？我在等你哦，不是你在等我，而是我在等你。等我们什么哈？等我们用我们的信心顺服神的一个行动。神要看到这个，他在等我们是不是用信心去顺服神的行动。等候我们是不是学到了我们可以把自己完全放下来，单单依靠神的功课。神在等这个。我们今天在座做爸爸妈妈举手，我看看你是爸爸吗？我期盼每一个人都举手了啊。我们都不管你祖父祖母啊，你也是爸爸妈妈哈 ，OK？ 我们都做过爸爸妈妈的。我们的小孩如果很调皮啊，你叫他做什么事情也不做，练书也不练哈，你将来担心说将来这个怎么办？就不晓得怎么办哈。然后束手无策的时候，做基督徒的通常怎么办呢？然后呢，就等候神啊，等候神改谁啊？改那一位哈 ，OK？ 改那个不管是女儿儿子哈，神啊，我等候你，等候你。改变他们，这是不是你在祷告啊？这是我们等候神的祷告啊。可是神告诉你，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检讨一下你自己，有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教导去好好去养育他们，去爱他们，去接纳他们，去管教他们？你有没有这样做？如果我们都没有的话，那么神就会对这样的父母说，谁在等谁啊？啊，不是你在等我，是我在等你啊 ，OK？ 等我们有这样的认知哈，等我们有这样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这一部分，不要以为样样事情都是怪到神头上去哈。所以今天这个跟提醒大家哈，另外我们也会讲这个话哈，神啊，我非常感谢你，因为你知道 ，You know my heart。谁讲这个话？谁讲过这个话？耶稣问彼得几次说你爱我，讲了最后一次，耶稣还在问的时候，彼得说什么？ You know my heart， 我真的是爱你的。当我们说感谢神啊，神啊，别人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 You know my heart， 好不好啊？好不好？神啊，你知道我的心，这句话好不好？当然好， OK？ 别人都不认识我，神啊，只有你知道我哈。那你是我的最后的依靠，当然好。可是你知道，神说我很多时候还要看看你的脚，不单是什么知道你的心，我还要看看你的脚。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OK， 不是今天我如果说我们今天跟神同工的时候，神叫我们的，我们都是心里愿意。神啊，我愿意来参加主日学。神啊，我愿意去服侍你。神啊，我愿意这个来主日崇拜。神啊，我愿意去按照你给我一个好的工作的话，我每一天好好去上班。我们都是在心里面很去这样去想，很去渴望。可有没有行动啊？有没有行动啊？都没有行动，你脚不动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仍然是在原地踏步，不能够成就任何的事情。所以在这边神告诉我们的哈，就是我们要用信心的行动去顺服神的吩咐。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在神面前，就不管是跟随神属灵的征战，我们去做神的工作哈，我们跟神同工必须要尽的本分。我今天我们没有尽我们的本分，老是想别人想神的话，那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清楚没有？对，第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与神同工。第二个是什么？神不会告诉你 OK， 就不告诉你的时候，其实好还是不好？所以神说你要不要去算命呢？要不要？你知道了，对你有好还是不好？对你没什么好处啊。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们只要跟神求下面一步就可以了。OK， 前面的交给神哈。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教导。借着这一段哈，我们下面来看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好吧？我们一起来练，预备，请。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因为耶和华。记得最后啊，十四节哈，我们要背经文，背这段经文哈，因为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神迹，也是最容易被别人忽略的，或者不注意的一个神迹，就是这个神迹啊。我们今天常常记得神让红海分开，对不对？小孩子都晓得哈。我们晓得神让约旦河分开，神让耶路那个拉撒路死人复活哈，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你晓不晓得，神曾经让天体的运转哈改变，让日头停在天上有一日之久不下来的一个神迹，有很多人不知道啊。在这边告诉我们，神曾经行过一个这么大的神迹。 OK， 那怎么发生的？怎么会发生这么大一个神迹哈？就是当约书亚哈按照神的吩咐哈去击打这个敌人的时候，然后去追击这个五国联军的时候，他需要有更多的白天的时间来完成神要他完成的工作，就是击杀这些这个亚摩利人。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哈，他是为了神要他去做的一件事情。可是他需要什么？更长的白昼的时间，怎么办？所以他发出了这一个没有人敢发出的一个祷告哈。他说让太阳在击片的时候停在那边不要下来，然后让月亮在雅雅伦谷那个地方哈，不要升起来，以至于黑夜不会临到，他有更多白天的时间哈，去完成神要他完成的事情。神有没有听到这个祷告？有没有？非常了不起哈！神听了祷告，成就了这个了不起的神迹哈。所以我看了这个祷告哈，我就在想，哎，我们在传福音、做主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有像这个约书亚这么大的信心哈，发出这么不可能，平常人不可能这样去的祷告的话，你看看神会做多奇妙的事情。可是我想来想去，我都想不出来我们可以有多大的信心发出一个什么样 crazy 的祷告。是不是说让那些还没有信主人他们听到福音心被恩感都被都得救？我觉得这个还不够 crazy 哈。 OK， 我们想想看哈，你有多大的信心像约束一样能够跟神说，神啊，你让太阳定住哈，月亮定住， OK， 让我有足够时间来做完你要我所做的事情。有人说哈，神啊，你让我多活几年， OK， 就也活个100岁150岁做完神的工作哈。这个有的时候 I don't know， OK， 这我不晓得哈， OK， 可是我想的一件事情，当约书亚在做这样祷告的时候，绝对不是为了自己，对不对？他是为了神做这件事情，去做在神的旨意里面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他开口跟神有这么大的祷告，那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你晓不晓得？对于那些不信神的人、无神论者，或者说对于那些对圣经常常发出疑问、挑战的这些人来讲，他们常常用这个神迹用来挑战圣经不合乎科学的原则，明白了？他说只要有一点科学知识人都知道，是太阳在动啊还是地球在动啊？啊，太阳在动还是地球在动啊？阴阳位都在动哈。可是在 地球跟太阳之间的时候谁在动？是地球在动，对不对？太阳不动， OK？ 是太阳自转，这个是地球自转，按这个轴心哈自转，然后围绕着太阳去转的。这个白昼跟晚上是这样出来的，对不对？它是这样子，所以 你如果说有你懂得一点这个科学的知识的时候，你都应该晓得。所以圣经说要太阳，要太阳止住，太阳怎么可能止住啊？止住，太阳不会动的。它是不合乎科学哈，所以这个约书亚这个祷告是完全不对的，是错的。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啊，人家问这个问题出来怎么办？丢一个球出来，你怎么打回去啊 ？OK， 其实回答这样的挑战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圣经上这样记载用的话是用一种观察性的，听清楚啊，是有观察性的习惯用语。再讲观察性，从外面看的一个习惯的用语。你看我们到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科学昌不昌明，连小朋友你问他到底是太阳转还是地球转，他都告诉出来了，对不对？他们都晓得的。可是我们今天都说太阳怎么样升起来了，然后晚上呢太阳下山了，谁在动啊？太阳在动。气象报告的时候都说日出时间，还有什么日落时间，日出时间日落时间，我们都懂得科学的这个道理。可是我们怎么讲啊？我们仍然用一个习惯的用法， OK， 看到外面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都晓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气象这样报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笑他不懂科学啊？不会，因为这是一个观察性的习惯用语，圣经上是这样解释的， OK， 所以没有问题哈。所以这不是圣经上所讲的不合乎科学。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神迹是神让一天，这一天成为人类有时间以来最长的一日。哎，有一个电影叫《最长的一日》，看过的举手看看。OK， 这二次世界大战哈，美军登陆这个诺曼底的时候，那是那个那不是那一天真的很长，只是在里面感觉那一天很长。OK， 那是一个 很剧烈的一个征战，觉得那一天很长。OK， 可是不是真正超过24小时。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日是人类有时间以来最长的一日。所以我们要看看哈，这个事情不是小看。如果说神要让这一日变成最长的一日的时候，神要行一个神迹哈，神要吩咐地球哈，绕太阳的速度 要慢下来。OK， 它自转的速度要慢下来，然后这个才会出现这个现象哈。可是今天啊，神要慢下来不是一天24小时这样转，是48小时。哎，地球自转的速度，神说不能太快，太快怎么办？我们都飞出去了，你今天不能坐在这里，飞出去了啊。OK， 不能够太快，也不能什么太慢，太慢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成跟作息。所以不能快不能慢，谁来定啊？造物者来定。神当初创造的时候他这个速度已经给你算好了，你要是这样算法。可是今天因为约书亚所发出的一个祷告，神就怎么样暂时改变地球运转的速度。想过没有？这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神定规的速度啊，定规的自然法则，神可以暂时改变，让天体的运转啊转慢下来。而且你这转慢下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自然现象的改变呢？有 ，OK， 可能有什么海啸啊，什么什么什么其他东西会出现，神还要处理这些事情啊。所以这是不是一个神迹啊？这不单是一个神迹，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哈。就是因为神听了一个什么样的祷告 ？crazy 的祷告，然后神暂时改变了这个地球运转的速度。所以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三个事情哈。在这个事情上告诉我们三点。第一个，神是实实在在的掌管大自然。英文讲大自然这个字是什么字啊？那个李瑞，大自然英文是什么？ Mother Nature， 讲对了哈。对，大自然英文是 Mother Nature。 OK， 神掌管 Mother Nature， 所以天上的父神是掌控这个 Mother Nature，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是 Mother Nature 在独立的自由的去做他要该做去做的事情，好像 Mother Nature 掌控我们的所有东西。错了， Mother Nature 是被谁掌控啊？被创造宇宙万物在天上的天父上帝来掌控的。 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神迹哈，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就是太阳跟月亮是迦南人他们拜偶像的主神之一哈，拜月神拜日神。可是这个神迹让他们看到，当约书亚跟神祷告说让日头跟月亮定住的时候，定住没有啊？谁大啊？哇，他们的神太小了哈！约书亚这样祷告，他们所拜的月亮跟日头啊，就听他的话。OK， 所以这个让那些迦南人哈，让这些亚摩利人真正看清楚谁是真神活神啊，不是他们所拜的日头，也不是他们所拜的月亮，谁啊？那位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所拜的那位神。我们在星期五晚上听到魏弟兄跟前姐妹的见证，对不对？当他们从死里面活过来的时候，然后他去做这个做铁路的时候，那些铁道什么铁道游击队哈，就是乘坐火车的那些人哈，那些人都不信神的。当他看到了这个魏弟兄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一个神迹。即使他们不信没有关系哈，我所信靠的神让我今天活在这里。他常常在医院里面说，就说跟那个护士说我是祷告，那护士就笑一笑，哎，我觉得护士在看这个人了不起，明明看到他已经死了，可他就靠祷告，跟谁祷告？跟他所信靠的那位神祷告。那个神是不是真神啊？是不是活神啊？他不晓得是真神活神，可他看到魏弟兄，他晓得什么？这是真神活神啊。同样的，他们看到原来日头跟月亮他们所拜的神，因为他的约书亚一个祷告就会定住的时候，他晓得他们拜的是假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第三个哈，神让我们在这边看到神听不听人的祷告，神非常听人的祷告啊。我们在听星期五晚上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你听到的就是什么？听到的就是什么？就是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如果神不听祷告，你要不要去祷告？不必去祷告了哈，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约书亚是一个非常对神委身忠诚，而且可以奋不顾身去完成神使命一个 soldier， 他是个军人哈。所以当他去忠心去完成神所交托任务的时候，在这个完成任务当中，他需要神的帮助的时候，他跟神呼求。你觉得约书亚跟神的这个祷告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常哈，是一个很例行的四平八稳的祷告，是不是啊？约书亚的祷告不是这样的祷告，这是我们平常的祷告，是这样的祷告，就像背书一样的哈，一条一条练的嘛。OK， 约书亚不是这样祷告的。约书亚的祷告应该算一个什么祷告？是 crazy 的祷告 ，radical 的祷告啊，是很疯狂的一个祷告，疯狂到一个地步啊，他希望能够改变自然界的运转，这是他疯狂的地步。所以在约书亚第十章十四节，他说，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从来没有像这日。这个祷告是非常，所以换句话说，神是回应他 crazy 的祷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哈？很疯狂的事情，讲对了哈。所以神会不会做疯狂的事情？会不会？会举手我看看。哈，很好哈，神是会做疯狂的事情 crazy 的事情嘛。所以你不要把，哎，你说 crazy 的事情神不会干，神太理性，错了。神是超理性的神啊，神会做 supernatural 的事情啊，那个就是我们认为很不可能的事情啊。可是神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做这 crazy 的事情？弟兄姐妹，那就要看约书亚了。约书亚发出这样 crazy 的祷告，他是什么？他是在神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做这些 crazy 的事情？是在对对的人按照他的旨意，然后去做神要他去做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 condition 下面，神会做 crazy 的事情。那什么叫做对的人？你是不是对的人？是不是以色列人才是对的人？是不是基督徒才是对的人？是不是牧师才是对的人？都不对。所谓对的人，就是像约书亚他，凡是不看环境，他只用信心完全顺服神的人，这个是对的人。一个是这样的人，在神的旨意之下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神就会做什么事情啊？一起来说，会做什么事情啊？疯狂的事情。这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最后想跟大家所讲的， 今天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基督徒哈，看到圣经上有好多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哈，所以哈我们很高兴哈，我们就抓住了神的应许 OK， 然后去跟神去祷告去，结果有没有应允呢？很多时候是神啊，这是你的应许啊，怎么没有去成就呢？ OK， 我们心中有很多疑惑，我们在怀疑到底神讲的话算不算数，他的应许到底是不是真切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接着最后啊跟大家所分享，就今天我们必须对圣经上所讲的那么多宝贵的应许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圣经里面下一章哈，圣经里面神的应许有两类，在下哈，神的应许有两类，第一类就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是没有条件的应许，第二个是什么？没有条件的应许哈，你要搞清楚哈，神的应许你要分辨，看了这么应许你要搞清楚哪个是有条件的应许，哪些是没有条件的应许。什么叫做没有条件的应许？所以没有条件的应许就是指什么，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跟这个应许没有关系。再讲啊，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跟这个应许的成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应许的成就完全是单方面的从神而来的，神按照他的信实的本性 No matter what，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要去成就的，那个叫做没有条件的应许。那什么是没有条件的应许？你们想过啊？神爱世人很好啊，那我要讲一个旧问哈，就是当我们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信主的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以后，神给他一个应许叫做永远得救OK， 就是你会永远得救。所以这样的应许是没有条件的应许。今天不能说哈，我信主以后我又犯罪跌倒以后，神说哎呀我看走眼啊，然后我就把这个旧恩收回来，有没有这个样子啊？有没有？没有，因为那是没有条件的应许。圣经上我常常看到这段哈，让我非常受到激励，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纵使我们失信，神仍然是什么？可信的，神绝对不会背负他自己。我再讲一次啊，神说纵使我们是失信的，我们那时候说神啊我要爱你，到最后就背叛神了哈，我们有没有失信？我们有失信哈，可是神仍然什么？可信的，他答应的一定给你 OK。 所以今天在我们讲到这个得救的这个就是会不会失去救恩的时候，你要晓得那是个 gift， 那是神单方面成就的。当我们重生得救那一刻，神已经给你，这是神无条件的应许，给那些凡是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OK， 我们今天，哎，你觉得你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举手我看看。有时候不太确定哈 ，OK， 不太确定，你要重新再来上课啊。OK， 搞清楚你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啊？你连重生得救，神给你的那个救恩，没有人能够拿走。OK， 这是神无条件啊，这是一个没有条件的应许，还有一个是有条件的应许。在圣经里面，大多的应许是什么应许啊？听清楚哈，是有条件的应许。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应许。这个有条件应许，这一类应许。跟我们是不是满足了神要求我们的条件是绑在一起的 OK， 你不能够分开的。他应许的成就不成就是跟我们是不是满足了神要我们去做的这个条件哈，是要绑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所犯的毛病，所犯的错，就是我们常常我们错把神有条件的应许当成什么？当成没有条件的应许。难怪我们心中有埋怨的地方，我们错把神有条件的应许当成没有条件的应许。所以我们只期盼神啊，你按照你的应许来满足我的需要，神说 no， 因为我们没有去做到神在这应许里面所放下的条件。所以当然我们会失望。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啊，神给了我很多宝贝的应许，上万条啊，在圣经里面你好好去算的话，有这么多宝贝的应许，神都希望我们得到哈。 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知，晓得哪些应许是什么没有条件的应许，哪些是有条件的应许，千万不要错把杭州当汴州， OK， 不要弄错了啊！你知道在神很早很早就应许把迦南美地给以色列人，40年以前哈，就按照约书亚那个时代，在40年以前，神就已应许了哈，要把迦南地，或更早就把这个迦南地要赐给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一代进去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啊？神不是应许了吗？为什么没有？因为他们怎么没有做到他们那一部分，他们没有。我每一次看到出埃及记或是民数记，然后再看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发觉有很大的差别。在民数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看到了以色列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一天到晚就在干什么？一天到晚跟神抱怨这个那那个那个这讲不完的事情啊，摩西都给他们搞死了， OK， 一天到晚就在抱怨。那是一类这些人，神说你进不了，我给你，你根本没有信心哈，我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带你们出埃及，你们都是这样的一个不顺服的态度。可是相反的，那些进入到迦南地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你看到的就是对神完全的顺服，从开始到末了， OK。 虽然这个后来没有支持多久啊，可至少这是第二代的神让我们很清楚看到哈，当我们去完成了神要我们完成的条件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应许就成就在你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神的应许，确不确定？确不确定？一起来说，确不确定？确定，神的应许绝对是确定，神讲过的话他一定在现哈。可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神讲过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应许还是没有条件的应许。当我们完成了神要我们完成的条件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到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听祷告的神。 OK， 神听我们的祷告。可是你要搞清楚，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最重要的信息，我们要了解这位神。 We have to understand him。 OK， 很多的福气我们 miss 掉，因为我们误解了神。 OK， 今天神有诸般的福气啊！你看以色列人在打击，那真的是神替他们征战。神为什么替他们征战？因为他们信心顺服神，就那么简单事哈。这是在约书亚记一而再再而三三个字所讲的。今天也是告诉我们哈，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神要去替你我征战，我们要怎么样用信心的行动去顺服神。阿们。主，我们再一次的献上一心的感谢。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主啊，你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主啊，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直存万代的那一位神。主啊，我们今天俯伏在你自己真理的话语的面前。主啊，求你真理的灵来释放我们心中，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能够认识你。不单是头脑的认识你，主啊，我们用心来回应，主啊，你对我们所发出的这个真理，主啊，以至于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在我们每一天跟你去建立关系，主啊，我们去跟你在一起同工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饱尝，主啊，在你里面，主啊，你要给我们的福气，主啊，但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学会用信心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主啊，我们有信心来顺服你自己的带领。主啊，因为你的带领绝对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给我们有那样的确据跟把握。谢谢你，求你把自己话语常常放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我们将祷告不配，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